那么当官的不一定是爵，有爵位的人肯定是官，这对郑成功是格外看重。另外要求郑成功赶紧集中兵力北伐，争取在延京会师，把满达子赶出山海关。郑成功拜读了圣旨之后庆贺了三天，把马太监张黄岩等留在部下使用，把大将军府改成为延平郡王府。那个郡字咱说着咬嘴，所以啊咱就管它叫延平王。其实仔细分析，郡王跟王还差着半格，还不够纯粹的王，但是也是王位了。郑成功一想啊，既然奉诏了名正言顺，我早有此心北伐，这次奉了旨了，正好名正言顺。因此郑成功调集兵力啊，现在他的家底儿加的一块是24万多人，那叫军队啊，兵上10000无兵无厌，要到100000就彻地连天，水陆大军20多万，实力不为不厚。郑成功马上传令，任命甘辉为前部正印先锋官，陈奎、陈泽为左先锋、右先锋，马信护卫左军，魏彪护卫右军，大将黄明总督粮草，贺世明为后河殿后，带领着8000多支船舰呢，起队开始北伐。临走的时候，把厦门、金门、马祖、大旦、二旦这些岛屿交给了郑鸿逵和郑泰。等临行之时，郑鸿逵、郑泰前到码头送行啊。郑成功拉着他们二位的手，千叮咛万嘱咐：“我们走了，此次北伐，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。我是直捣燕京。”不把满达子赶出中原，我誓不罢休。那么日期很难决定，希望你们二位联手把家看好，力争万无一失。郑鸿逵呢，前者对石朗的事儿心里感觉到内疚，他跟郑成功之间呢有很长一个时间不太合得来，这一次看郑成功对自己如此信赖，把家交给自己了，深受感动啊！拉着郑成功的手，侄儿，放心吧，你就一点后顾之忧也不要有，家里的事情交给老夫是万无一失，我绝不能跟郑芝管学，这一点你放心。你不管多长时间回来，我是完璧归赵，多谢大人叔父。郑成功全安排好了，这才即大旗出发，浩浩荡荡20万人马，号称80万，开始北伐。大概您有的知道郑成功这个人，有的知道郑成功收台湾，大概您还不知道郑成功北伐过呀。那郑成功南征北战也是多少年，不光是守台湾呢，他下定决心这次是直捣燕京，燕京就是北京。再看旗帆招展，这个舰队就出了发了，黑压压把大海都给压住了，声势浩大。咱们单说大军所过之处，清军吓得闭门不敢出来。郑成功来了，郑成功，我的妈呀，这可不是说着玩的，郑成功可厉害呀，谁不害怕？尽管如此，郑成功的舰队 靠着沿海的边上，有时候停船派步兵就登陆，一面战斗一面前进。到了浙江管辖地界平阳，有几个县城都开关投降，迎接正大将军延平郡王，兵不虚任，得了多少座关城。但是郑成功都放弃了，没要。人家说给你你不要，不是。郑成功想，此去延京万水千山，正在用人之际，我占一个地方得留一部分兵，得守吧，占一个地方留点军队，占一个地方留点军队，占来占去我手底下没人了，哎，牵扯精力了。我现在就是集中兵力形成一个拳头，这样作战才有力。那么这些人投降了，跟着队伍一块往前走，需用什么东西在城里头完全运到船上作为后勤，哎，就算了。郑成功的舰队继续北上，单说这一天漂洋过海就来到舟山群岛，其中有大洋岛小洋岛。本来天气晴和，这船队正往前走着，突然之间天变了，烟云四合呀，一会儿像大锅一样扣在头顶，紧跟着就刮起台风。台风按现在的标准说在八级之上，可惜那会儿没有天气预报啊，也没那个设备，要有设备事先郑成功就知道了，这他不知道。突然台风的一道，天昏地暗，本来这大海就无风三尺浪，台风这一来，暴雨倾盆而下，海水似乎这也多起来了，结果船跟船相碰，有的船扣了篓子，有的桅杆刮折了，有的士兵落了水了，哭爹喊娘啊。这场台风给郑家军带来迎头的痛击，三艇战船损伤了有一艇，也就是每三只船有一只就损坏了，大小战船8000多只，您说得损坏多少。郑成功检点手下的人马损失了将近10000人，都葬身在水底，能不痛心吗？郑成功指挥着舰队靠到舟山群岛，命令抢救，结果抢救的人呢太少太少了，大部分都死了。郑成功马上传令在舟山群岛安营扎寨修补战船，这还没打大仗呢，迎头一棒，顿时郑家军就士气低落，当兵的也好当官的也好偷着嘀咕，我说老天不容人呐，我这大将军要在厦门什么事儿也没有，只要离开厦门就得出事儿。你们还记得吗？两次西征往返徒劳，伤兵损将啊，这一次北伐又遇上了台风，没打大仗先损失如此惨重，这老天不容啊，那怎么办？最好咱别北伐了，还回去守厦门吧，那多好啊。哎，我这说个不幸的话，北伐没成功再把家丢了，咱们就成了孤魂野鬼了。再说了也不算，最好当官的特别是当大官的能劝劝王家千岁，军心是一片混乱。郑成功在巡营的时候偶尔听见只言片语，觉着郑家军是军心浮动，他紧锁双眉，他也明镜一样心说话，这天跟我作对啊。 莫非老天给满达子帮忙不成？这心里堵了个疙瘩，赶紧回到中军保障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人向他禀报，副将周进忠求见，传他进来。周进忠啊，32岁，这人不是一员虎将也差不多少。郑成功对他很器重，就见周进忠分他为辽战群，来到王爷驾前躬身施礼，卑职叩拜王驾大将军免。周将军有事情吗？王爷，我先请王爷恕罪。说吧，啰啰嗦嗦的什么事儿？周进忠呲了半天牙，想要说还不敢说，不敢说嗓子眼刺眼，还得说。王家千岁，卑职可不是我啊，我代表着许多许多弟兄向王爷进言来了。那就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弟兄们都反映，一离开咱的家乡到了外边漂洋过海，水土不服。拿我的部下来说，有许多人都染上了疾病，这不成了累赘了吗？没打仗呢，闹着病了。所以说大家思念家乡，认为这次台风对我军极其不利，因此恳请王驾千岁胜利班师，咱回家得了。郑成功没说话，往下说，主要就是这些事儿。我代表弟兄们，住口！周进忠，你代表你自己，你是代表谁呀？别人不清楚，你还不清楚吗？我们为了阻止此次北伐，费了多少的周折呀？几十万大军好不容易到了舟山了，一点仗也没打，无功而返，得有多大的损失？你计算过没有？台风算得了什么？打仗就得死人，出兵见仗就得有损失，遇上点挫折无所谓呀，难道说我们知难而退吗？回去向父老乡亲如何交代？我周进忠啊，分明你是蛊惑军心，行军司马。现在行军司马换了一个人，也姓周，此人叫周建，赶紧出班躬身施礼。王爷，你看看他犯了什么罪？大伙一听坏了。周进忠啊，周进忠啊，你把小命搭上了，这种犯忌的话你也敢说，你有多大的胆子？小命完了。这时就听行军司马高声朗读，蛊惑军心者，临阵退缩者，斩。郑成功听完了点了点头。周进忠，你听清楚了吗？周进忠吓得扑通就跪下了。王爷大将军饶命，王爷大将军饶命啊，我的确代表三军弟兄说话，王爷听不听在您裁决，难道说我就说这么几句话就至于死吗？大将军饶命。分说什么话？你蛊惑军心，主军中之不利，这还了得？大刀斧手，把周进忠推出去杀。刀斧手管哪个？呼啦朝往上一闯，把周进忠拔肩头拢耳背推出去。刚一推出去，在班部之中站出去人了，高声喊喝，刀下留人，王爷刀下留人啊。郑成功就一皱眉，心说谁敢给他求情？你想跟周进忠一块去吗？抬头一看，面前站定一人，比中等个稍微高着一点， 骨瘦如柴，宽宽的脑门，尖尖的下巴，两腮深陷，俩眼窝往里塌着，眉毛相当浓，一对眼珠是锃明刷亮，举止斯文，是一文官。你看认识，此人姓张，叫张黄岩，字儿叫苍水，从云南昆明来的，在永历帝驾前官拜兵部尚书之职，这次归了郑成功了。此次北伐，他被郑成功任命为行军的总监军，总监军呢，那地位相当高了。因为呢，郑成功深知张黄岩先生是大有学问的人，跟他相处这些日子一看，此人兵书战策无一不精，同时还具备一种至高无上的爱国精神，跟郑成功相当合得来呀、啊。所以带他来官拜总监军，他说话有分量，郑成功对他呢也非常尊重。刚才眉头紧锁，现在眉头稍微舒展了舒展，郑成功点了点头，监军，你为什么不叫我杀他啊？回王家千千岁，未曾开战，先斩大将，主军中不利呀、啊。据卑职所知，周将军也是冲锋陷阵一把好手，他不管是代表他自己还是代表士兵，他只是向王爷提个建议，王爷退兵不退兵你说了算呢、哎、我求王爷高抬贵手把他饶了吧。张成功听完了之后眉梢跳了三次，大伙看着张成功的脸上带变化的。张成功心说，要别人求情啊，我起码揍他八十军棍。张黄岩则不然呢、啊、怎么办呢？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，就给他个面子吧。想罢多时，郑成功点了点头，好先生，既然你给他求情看在你的份上，饶他不死，谢王爷。张黄岩退在一旁，把他推回来，把周金忠推回来。周金忠双膝跪倒，谢王爷不斩之恩。周金忠啊，并非本王不斩于你，是方才是张先生给你求情，看在张先生的份上，饶你不死。
哎呀，多谢王爷，多谢张先生。
妈呀，死罪饶过，活罪难免。他拉了下他，重责四十，狠狠的打。周金忠捡了个便宜，脑袋是保住了，这顿揍是难以避免了。那执行的人谁敢徇私情啊？王爷发话了，狠狠的打，四条军棍上下飞扬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打的周进忠是死去活来，皮开肉绽。哎呀，啊啊啊！啪啪啪！四十棍子打完了，请王爷验刑，拖出来。周进忠走不了道了，拉了这两条腿，叫人架着膀子列上来了。郑成功指着他鼻子：“周进忠，我打的你冤吗？”“
不冤。”去不去？一点儿都不去，我自己找的。
下不为例，不管任何人在行军打仗之时蛊惑军心，一律斩首。你算捡了个便宜，我叫你在阵前立功，如果有失检点，再杀你二罪归一。下去。
多谢王爷，多谢大将军。
有人拿软床把周金忠抬起去， 其实在没打周金忠之前呢，有不少人想劝说郑成功班师，通过这件事情谁也不敢了，甚至私下里都不敢议论这件事了。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周金忠啊，他也是行军的副将，管着一摊啊，手下一千多人呢、啊。回到自己的住房地，往床上一躺着，唉声叹气，医官给他上药包扎。时间不大，周进忠的兄弟周进文从外边进来了，他也是个小官。周进文看看左右没人，看了看他哥哥，哥伤够重的，哎呀，把我都打死了。我说哥，这咱哥俩说话了，这郑成功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哎呀，还六亲不认呢、啊哎、就拿咱哥俩来说，跟随他多年了，鞍前马后，屡立战功啊，我不算个啥，就拿哥你来说，我记得有一次你还救过他的命，他扶着你的肩膀，拍着你的头顶，对你感恩不浅呐、啊。他起誓发愿，要跟你同甘苦、共患难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还破格把你提升为右翼副总指挥呀、啊。嘿，怎么变了？哦，他升格了，现在他是延平郡王了。都招讨大将军眼里没人了，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。哥，你也没说什么呢，就说了这么几句话，他就不爱听了，动不动就斩斩。我哥这掏心窝子说，跟这种人在一起共事，这边等把脑袋瓜子搁在裤腰带上，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呢。哥，你说是吧？兄弟，谁让咱是军人，战争年月，军人就得受约束，我这也是自作自受。